我亲爱的主，感谢你给我们能够有这一段机会，我们让年轻的一代他们能够明白主你的教训，也求你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也好好预备我们的属灵生命，好使我们活出公义，就能够帮助别人来到更清楚明白神的道是又真又活的来到活在我们地下，当基督徒。并不是打藏在一旁，我们信我们的，这样的并不是见证，这是自私。让我们脱离这一种的观念，我们也很求你，让我们以下的时间，来到听节堂道的所有的每一个小点的时候，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朋友坐在我们当中的，都能够有这一份悟性。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Amen。 好，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再次打开我们的手上的圣经的话，就打开我们今天我们一同来到先读第十，生命记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让我们一同打开之后，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我们会以普通话来读出的，如果你用别的言语的话，你可以随着我们一同来看，我会提醒大家我们读到哪一节的。好，我们让我们一同来读。耶和华你神将列国之民剪去的时候，耶和华你的神也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你解着住他们的城邑，并他们的房屋，就是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地上分定三座城，又将耶和华你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分为三段，又要预备道路，使误撒人的都要可以途到哪里去。第四节，误撒人的逃到哪里可以全活，地利乃是这样，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就如人与邻舍同日树林砍伐树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树木，不料斧头脱了把，飞落在人士身上，以至于死。这人逃到哪些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全活，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焰追赶他，因路远就居下，将他杀死。其实他不该死，因为他与被杀的少无仇恨。所以我们吩咐你说，要订立三座城，耶和华你神若照你向你列祖所起的誓，扩张你的境界，将所应许去你列祖的地全然给你，你若遵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这一切诫命，耶和华你的神常常遵行他的道，就要在这三座城以外再添三座城。第十节，免得无辜之人的血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流血的罪就归于你。 Verse 11， 若有人恨他的邻舍，埋伏着起来击杀他以至于死，便逃到这些城的一座城，本城的长老就要打发人去从哪里带出他来，交在报血仇的人手中，将他致死。你言不可惯犯，却要从以色列中去掉流无辜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很多基督徒现在的信仰状态都是从上而下。什么意思是从上而下这种信仰态度呢？这是他们觉得一切我们今天的属灵生命都要听天由命，越是没有神的特别的属灵的启示感动，信徒即需要不断的等，等候在神一直的等，等到神有明显的启示你才做一些东西。这是一种现在很流行的一种信仰上 信仰方式，很多基督徒也很喜欢用这样的方法来相信主。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相信主的方法是最方便的。方便的意思就是最容易的，不需要你付出的，你不需要有什么的行动。人全在不需要付出的光景，这是最舒服的。当基督徒，如果你我们的生命只要求舒服的话，对不起，这个并不是相信主的态度。我们主是主动来到请教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只要求舒服在信仰生活上面的话，跟神已经是不同，跟耶稣基督已经是不同。表面上我们看上去是很虔诚的，但是当这样的态度来到表现在我们生命生活上面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很被动的人。另外，现在有另外一种极端的一种信仰的表现，这是很多基督徒开始变得非常主动了。怎么主动呢？他们说只需要我有一种感动，有感就动了，感动吧，感就动，有感的动，每一天我有感就动。所以很多基督徒一天到晚都是说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感动、领受、意象从神哪里来。所以他们就做出很多事情，每一次他们就是说我们的侍奉都是打起神的旗号来到侍奉神。但是很多时候其实侍奉并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是喜悦人的心来到做的事情。打比方说，很多教会很喜欢跳排舞啊，撒太极啊，听不同的音乐啊，来到做什么熟灵醋啊等等的东西，你们有听过吗？熟灵的醋，抄啊，对不对哈？每一天抄抄在一边的听音乐、听诗歌，然后一起来叫操练他们的生活、身体，使得身体很健康。基督教会变成这样的情况，因为很多人现在很关心自己身体健康的事情，用这样的方法来打起神的旗号来到全福音，很多人喜欢来的，但这也是另外的一种极端的一种现象。在圣经里面，到底上面怎么样介绍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命生活是连在神的正道上面，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怎么样连起来的哈？今天我们所看的《生命记》这章，从这个角度来到为我们介绍。刚才我们刚刚读完第十九章的最初的从第一节到十三节，但在我们看经文的内容的时候，让我跟大家先讲清楚一点。现在我们所活在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罪恶、充满不公义、不公平、不幸的一种世界的情况。我猜没有人不同意这一点，这个也是实实在在的情况。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从创世纪第开启的第三章，当人犯罪之后，从哪一天开始，这个世界在战谋凌日的一天，每一天在这个世界里面，不是打仗杀人，就是用毒品等等的很可怕的事情发生。有些时候有些东西是你自己也不愿意发生的事情，也发生在我们身上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到底上面现在在这样的败坏的光景里面，我们应当怎么样在这个可怖的世界里面、败坏的世界里面，依然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来到侍奉神呢？还有这样的充满罪恶的世界，我们还需要以礼来相待吗？这个就是今天我们从第创世这个生命记是十九章里面开始看出，原来神要我们明白到，我们当然现在所处的世界是充满罪恶，充满很多不公平事情，但是我们当基督徒是应当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能够同时真真正正来到侍奉神。刚才我们读过第一到第十三节，这里 简单来说，这是告诉我们，让一次的不幸的事情，不就酿成更多的罪恶与不幸。Basically, from verse 1 to verse 13, it's talking about how to stop the chain effect of sin. 怎么样？我们看到经文介绍给我们知道了。这里首先让我们最初看到最开始的时候说，耶和华你的神将列国之民剪除之后，耶和华你的神也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你结过住，住在里面。然后怎么样？你需要在这些土地上面建，选出3座城，来到成为我们所说的庇护城。读到这里，我猜有些弟兄姐妹觉得啊，圣经真是说来说去都是这样的东西，真是很闷这东西。啊，当我们也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让我们小心再看一下。在哪里建造这3座城？那就是别的地方，就是住你们所住的地方里面，是原本属于外邦迦南人的土地上面盖这3座城。这个已经是很有意思的一种说法。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做神的见证，并不是在一个很完美的世界里面做见证，做见证并不是在教会里面做见证。做见证是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做见证。本来这个是不相信主的地图上面来到做见证。这3座城，见证什么事情？我们继续看下去。原来这3座城是有一个作用。不过这个作用首先让我们了解到这3座城是怎么样盖起来。让我们看一下第三节，所以说要将耶和华你的神他成就的地分为3段，又要预备道路，使误闪人的都可以逃到哪里去。单单这一句话很有意思，庇护城并不是随便来盖的，庇护城是经过精密的计算。规划才建造出来的，不是我说的，这里说的，你们要在你们所承受的地业的里面，小心的把它分为3段。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学微影啊？有没有？没有。地理有没有？如果你学这些题目的时候，第一样东西你们要知道就是。怎么样分地，能够计算每一片土地有多大是需要很多的时间的。我有机会以前在大学里面工作的时候，我们所做的研究，其中有一些同学就是做这样的东西。分地是一种很小心的事情，并不是说啊，我喜欢就再放在这里吧，你就放在哪里？有没有人买房子啊？在加拿大？从一片土地上面，然后找人来到盖一个新的房子，有没有这样情况？买一个新房子，第一天就是地产商找一些差量的人员，聘用他们来把你所买的土地先定下来，记载有多大，从哪里到哪里，影响这个地界的地标。是经过精密的计算，还有经过这个计算之后怎么样呢？圣经教授告诉我们要预备道路，比如说这些是给一些杀人所用的城，所以我们的随便用，你喜欢他去的去，反正用的人也不多吧，这是我们的想法。杀人的事情天天都有，但是总是。小数吧，杀人的机会不是那么多的吧？这些城为什么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来到盖道路，把它们连起来，方便人走进去呢？啊，弟兄姐妹，这个是神的意思，让人再有一个能够存活的机会， 神是永远的，能够很容易找进去的。等同于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们要相信他，本来就是很容易的事情。他是主动来到，预备好这一条道路，他死在十字架上面，我们什么东西都不需要做过，神预备好，你只需要跑进去就可以了。神预备的请救的机会是容易的，但是你跑进去这个决心并不容易的。所以这个是这段经文首先要介绍给我们知道。好了，这个城，这三座城盖好之后，定准之后，神有很严格的规定，谁才能够进入这个城。这里分开两个个案，这两个个案分开是从第四节开始讲到第四节，四节到第十节，这好几节的经文。这里说到怎么样，有一个人他是跟其他的人是同工，在这里发生一个工业意外，他拿起这个斧头开始砍这些树，但是一砍的时候，这个斧头的头就掉了，就掉在别的同工，你的同伴身上面，你跟他无仇无怨。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很清楚的，第四节说你跟他从来没有什么仇恨，素无仇恨，无身杀人，这样的人才可以因为这个缘故被他的家，被杀的人的家人来追吐他的罪的时候，他可以逃进这个城里面。这是第一种人可以使用，有资格来到使用被误城。另外一个个案，这是从第十一集到十三集，这里说到是一个谋杀的事情，并不是误杀，是谋杀。这个人是立心来到切谋，来到把他的邻舍杀死。这个人完全没有资格来到逃进这个被误城。还有在这个被误城里面的长老，众人看到他逃进这个被误城，首先的事情不是把他赶走，首先的事情是先查明他到底上面是怎么样来到这个城里面，然后怎么样啊？查明真相，就要把他带出这个城里面，把这个杀人、故意谋杀人的人交在报血仇的人的手中。弟兄姐妹，神是公正严明的，无信杀人，神允许你有第二个机会。基督教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永远有机会，只需要你并不是用心来的犯罪悔改，神就可以给我们机会。如果我们故意来的对着神来干的话，一点机会没有。所以在最后十三节说，你眼不可以顾视他，却要把从以色列中除掉流无辜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这句话很有意思啊，弟兄姐妹。第一点的意思就是，我们表现出神的公义，是为整个血团、血区的好处来的出发的。我们的见证，伸张公义，在不公义的情况之下，基督徒伸张公义是作为见证的一部分。第二点，这是说使你可以得福。中文圣经翻译过来，有一点是译的不太准确。好一点的翻译是使你可以得到好处。如果你懂一点点的希伯来文，你就听到这个字 tov。就想到在创世纪里面，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每一次创造完的哪一天的生活，神就会说 tov 好。 原来，当我们做神的见证，能够在不公义的情况里面伸张公义、彰显公义的时候，神说好。弟兄姐妹，这就是见证。基督徒，当我们看到在我们身边的人他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指出他们的错，是神说好。我们今天怎么样来到使用这一段经文呢？第一，神允许一些犯了无心的罪的人有第二次的机会，继续能够存活，像不像我们基督徒？弟兄姐妹，We are sinners，我们是罪人，但是透过神，我们的悔改。我们无心之事，神给我们第二次机会。这个就是救恩的缘故，被误成，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给我们第二次机会。The cities of refuge is exactly functioning as Jesus Christ give us the second chance。第二点。从这段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到，当一个无心的罪、不幸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面的时候，神用他最有智慧的方法，阻止这些罪继续的繁衍下去。Lord, stop the tragedy right at the moment using the right way。弟兄姐妹，这就是侍奉神。我们能不能够透过这样顺服在神的里面，能够把这个救必护城的信息，耶稣基督拯救的信息，传给其他人知道了，免得别人继续在罪里面犯罪。如果我们能够免得别人继续在罪里面继续的犯罪的话，这就是神所说好的事情。这个就是奉。这个是神最喜悦，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在不公义的情况之下，不公义的社会里面，我们做出公义的见证。但是，基督徒的见证并不是光停在不公义的光景里面，才我们做一些公义的事情才可以见证神。不但这样的情况可以，还有神要透过另外的一种方法，来到使到我们做出侍奉神的见证，就是靠我们在公义生活里面的一个特点，纪律，来到见证出我们的神。The second way that we can testify our Lord is through our self-disciplinary spirit in our spiritual lives. Not just only in the unrighteous situation, you testify our Lord in the righteous way. This is one way. The second way is through your self-disciplinary spirit. 弟兄姐妹，怎么样说？我们看看刚才我们还没有看完的14节，让我读一遍给大家听，让我们一起看一下，好吧？十四节这样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承受为业之地，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You must not move your neighbor's boundary marker set up by former generations on the property that will be allotted to you in the land that the Lord your God is giving you to possess. 公义的生活可以表现出在一个不公义的世界里面，但公义的生活也能够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纪律的生活上面彰显出来。十四节看上去是很突然的，很突兀的一句话，突然的出现，跟上文没有什么关联。很多对圣经不了解的人就说这是后加的。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只是一点来看到，在当时也牧农为业的社会当中，如果我们把地界的地标来到挪移的话， 就等同于我们从别人委以生权的土地，哪里我们夺出过去？土地就等同于一个人他能够维持他们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所以这里讨论的事情跟上文是一模一样的，是提到有关生死存亡的一个条件。上文说到有死亡的事情，有别人被杀的，这里也是说到了，就是这里是说到我们有没有纪律，在没有人逼迫的时候，没有别人掉了他的斧头在我们身上面的时候，一切很平静的时候，你自己用什么方法偷偷摸摸的来到把地界的地标移动一下，从别人的身上面，从别人的土地上面夺取别人的养生的土地，来就成为你自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的见证是从你自己的生活有没有纪律来到决定。很多在以马内利的弟兄姐妹就经常觉得，这个教会最麻烦的就有一个人，这个人这叫王牧师，经常来到问你们读经读到哪里。You know, in this church, let me rephrase this. One of the troublemakers is Reverend Wong. Because he always asks us, how's your devotion? Why? 为什么呢？王牧师是不是很蛮麻烦的人？天天麻烦你们来读圣经。如果一个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很纪律的来到自己读圣经的话，牧师问你的这个工作不太需要。我不希望在这里问大家你们读经生活是怎么样。但是你们可以回答，我们单单在读神的说话的生活上面，有没有纪律了？你以为只有你自己知道，没有影响别人，你就是一个好基督徒吗？不，好像这里一样，你的土地的标记，土地上面的界定的地标。可能你挪移的时候，没有人什么知道的，但是神知道。那个基督徒的生命生活，是从你的纪律的生活开始。所以为什么我说我是一个 troublemaker，我是一个找你们麻烦的人，就是这样。因为我希望有一天，我不需要找你麻烦。每一个信徒都是有纪律的。教会，我怎么样可以知道信徒的属灵生活是怎么样？很简单，从你的生命生活已经表现出来。不需要我到你家每天跟着你看牧师我有没有读圣经来查看你啊，所以很多信徒很害怕牧师来到探访他们，因为牧师来到探访我们，就是看看有没有圣经放在你的台上面呢、书台上面呢、放在你的书桌上面呢。你不要担心，你放在上面也可以不读的。但是透过你的生命生活，可以彰显出来。所以透过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第二个层面，公义的生活的怎么样来到建造起来，纪律。在神的跟前，纪律。圣经不单单停在这里，圣经也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来到调整我们每一天的属灵生命，来到影响我们身边其他的身边的弟兄姐妹，跟还没有相信主的人。哪里告诉我们？从第15节到21节。 好，让我们打开圣经再读一遍，好不好？让我们一同读15节到21节。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若有送恶的见证人起来，见证某人作恶，且两个赠送的人总要站在耶和华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并审判官面前，审判官要细细地查够。若见证人果然是作假见证的，以假见证陷害弟兄，那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这样就把了恶从你们中间去掉。别人听见都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事。你眼不可忽视，要以命偿命，以言还言，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最后在这里说到，我们要把我们的公义的生命，透过我们纪律来到操练，看。操练起来，建造起来之后，不是单单我们自己受惠，我们要把这样的见证扩展到我们所处的社群的当中。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有关假见证的案件。案中有一个力坏心肠的人，他向另外的一位人士做出假见证。目的是什么呢？在18节这里说，他要陷害他的弟兄，从他身上面拿到东西。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实，不要光说以为教会是一个天堂，教会里面同样可以有这样的情况。你身边的弟兄、身边的姐妹，可能他。在他属灵生命上面有问题的时候，他可能希望从你身上拿到一点东西。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在我们生命建造的过程里面，同时影响到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如果当我们的生命开始有公义的生命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也要把这份公义生命。影响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否则的话，随时出现这样的情况。按圣经这里介绍，这个作假见证的，跟这个弟兄，要带到神的跟前，跟祭司、审判官跟前，怎么样来到处理呢？要根据第一个条件就是。有两三个人来到做见证来定案。啊，弟兄姐妹，这句话如果你们手上拿本圣经是你自己的话，你可以把它圈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句话也是耶稣基督非常强调的一个教训。如果我们查考马太福音18章16节，耶稣在哪里也同样教训当时他所教训的门徒。如果每逢有问题的时候，我们都要有两三个弟兄姐妹来做见证。同样的教训也受到保罗来到看重的。打个比方说，哥林多后书13章第1节，提摩太前书5章19节，也告诉我们，每逢我们听别人的见证。要求证，也不是单单听一个人的说话，要听两三个人的说话。你知道吗？在我以前还没有做传道人之前的时候，还就在实习的时间，我在教会，我们的主任牧师有一天跟我这样分享。他说：“Alan，做传道人不好做的。”我说：“为什么你这句话怎样说的 他说：“你做了东西，很多人不知道，还有他们会误会你的。”我说：“不是吧？”他说：“做全道人的讲师，就好像留在家里面处理家务的父母一样，做了之后，没有人知道的。”我现在明白，真的，如果你在家，我家里面，我猜没有人知道，差不多每隔一天我都巡逻我的楼梯，上面有个尘埃的，他们不知道的，他们觉得很干净的楼梯上面，全套人就是这样。你去关心你的会友的时候。他们告诉别人并不是这样，没有人来找我的。你去探访他们，他们拒绝你。他们跟其他人说，他不来探访我的。当时这个传道人，我的牧者就是这样告诉我。他说很多人只听意念四起，这句话很重要的。听见证要听2、3个人的见证，对，要带到神跟祭司跟审判官之前来到查告。为什么要这样的情况来到处理呢？不单单一个人听完之后就可以吧？因为这里要防止一点，就是私心全在审判官的身上面。很多人讲话、断事，只靠私心来的断事。决定之后，这个是假的见证，怎么办呢？原来处理的方法很简单，不需要把他拿出来打一顿，不是这样的。他要希望做什么东西？在别的弟兄上面陷害他什么东西，就把他所原本希望陷害弟兄的事情做在他身上面。这个有什么好处？让每一个人小心管束自己在想的东西。耶稣曾经这样说过：“你越要别人怎么样待你。”你就怎么样待别人，这就是律法、先知的道理，知道在哪里吗？登山宝训里面，还有是登山宝训里面最后一句话，弟兄姐妹，为什么耶稣基督所说的事情？在这里，《申命记》19章也说过了，告诉我们，信徒的生命并不是单单你一个人的事情，并不是单单你在这个社会里面彰显公义的事情，是关乎整个社团的事情。你的属灵生命的建造，同时是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属灵生命的建造，这个就是教会最美丽的情况。神说好的时候，但今天教会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今天教会很多时候很少执行纪律，因为他们觉得再没有这个需要。你们以为教会今天很小就执行纪律，是不是代表大部分的信徒他们的属灵生命都已经是非常好了？我猜不是，倒过来是因为教会做太多的妥协。当教会看错的事情，也看成为没有什么特别的时候，这个是最可怕的事情。禁律在香港有一句话很流行的，这句话说：“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告诉大家，今天的教会连这一句话也能够完完全全推翻的。假的真的变真的，真的都变成假的，因为教会太多妥协。我想问大家，你的属灵生命能不能够活出公义？能不能够在一个不公义的情况里面活出公义？你自己有没有纪律的在你的公益生命里面不找问题出来，弄出很多得罪神的事情呢？还有我们的属灵生命有没有在栽种建造的过程里面也影响你身边的弟兄姐妹，还是你自己过你自己的生活呢？生命记十一卷针对今天我们信徒以及于所有教会的当头棒喝，信徒要有公义的生命生活，但这种生活绝不能够由律法主义来到建造起来。什么是宗教上面的律法主义呢？用简单的说法就是，你只要求守规矩，守所有的规矩，你就是好信徒。弟兄姐妹，相信神不是这样事情。相信神最重要一点，并不是神你有什么规矩我守。神相信主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明白神是怎么样想。让我翻回到这段圣经前一点。第九节，十九章第九节讲说，你若遵守啊，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常遵行他的道，就要在这三座城以外，在天上座城。弟兄姐妹，这个并不是一个规矩，你光建造三座庇护城就完成你的工作，并不是这样，因为神会告诉你，你的地图会不断的扩展的。在第八节说，我向你列祖所起的誓是扩张你的境界，你所得到的土地会不断的改变变大的。今天的世界环境是不断的改变的，如果光守规矩的话，是变成一个固守自封的基督徒。基督徒最需要明白是神的心意，遵守神的律例典章，还有说遵行他的什么道。道这个字词告诉我们，就是好像耶稣基督一样，他明白神的心意，神也明白他的心意。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这样，我们明白神的信仰，并不是守规矩。守规矩的信仰，只不过是律法主义的其中一个表现。今天，很多基督徒只要求这一种的信仰态度，我可以说，你还没有准确找到当基督徒的真正的信仰，跟他的特点。在雅歌里面，第二篇十六节曾经这样说过，为什么我很熟悉第二章十六节呢？因为这一句话是我结婚的时候，我放在我的婚礼上面的程序表。In the Songs, chapter 2, verse 16, has a very important phrase.中文讲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白鹤发中牧放群羊。 Let me switch to the English. Chapter 2, verse 16, the words that I have put in my wedding bulletin. My beloved is mine, and I am his. He pastures his flock among the lilies. Can you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these words? 我们明白这一句话的核心意义。当我们跟神的心是互通的时候，我们所能够关心到的，就是我们的神所做的每一样事情，他的动机，他的爱物是什么。You know the essence of these words is when we have the same heart as our Lord.What we will going to notice is his work and what is his will in it. And you have the same heart with him. 最近我听一首歌，是一首流行歌，有一位日本的歌手所唱的。这首歌的名字叫 Wishes， 有一位日本女歌手，她名字叫 Amy Fujita， 她所唱的，是唱到有关男女之间的关系，但是其中有一句经文我希望，有一句歌词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歌词是这样说 ，One star brighter than the others， Two hearts。Waiting for each other, I believe wishes really come true. 中文就是这样说：有一颗心比其他的光亮，有两颗心为彼此对方来到跳动。这才是我所相信、正经我期望的事情变成真的。弟兄姐妹，当一个好的基督徒，是你的心跟神的心一同彼此为对方跳动。我们同心祷告 ，Let's have a prayer。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透过这段圣经，让我们明白到公义的生命的见证，并不是站在路口上面大吵大闹，反过来是我们的心有没有跟你一同的跳动。你已主动的来到我们跟前，剖开你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来到明白。我们有没有明白你的心，还是我们没有完全看到了？今天透过这段圣经，求你的帮助，我们过去是如何，求你让我们有一个机会从心开始。Our Heavenly Father, thank you that you give us this passage to remind us our life is not just like a person follow rules and regulations. Our life is not, should not fall into the trap of legalism. Our life should be have the hearts that we can beating.With your heart. We pray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Amen.